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继上期节目我们谈到父母和子女这一个话题之后啊，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的询问。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就烦请达义法师呢来为我们的听众先做一下回答哈。首先请问哈，如何教育我们下一代呢？这是一个很泛的问题哈。
这个话题呢是一个很大一个话题，也是很重要，也是我们常常在讨论如何来教育下一代。现在小孩子呢很难去教他们这个问题呢，不管是在中国啊，在加拿大也是一样。那么我们也常常不管是在家里啊，或者在公司啊，或者学校啊，常常都会提到这个话题。老是觉得这个现在小孩子呢接触的面太广了，知识太丰富啊，有时候他们比我们大人还要聪明，知道的事情还要多，老师呢也不好教。这个是个什么原因呢？归根结底啊，就是现在这个小孩子呢，他没有好好的规范他们，而是他看到什么就学到什么。特别是呢，他缺乏一种什么，就是中国古圣贤的这种伦理道德的教育，在这方面呢是很缺乏。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整个这个社会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都是很乱。原因是什么？就是人心反常，人心不平，浮躁，社会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乱态都有，所以这种事情呢都会影响到这个小孩子的心理。所以呢，对小孩子要很有耐心的教导，越小教导越好，从这个3、4岁就开始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到长大以后呢，被这个社会的这个环境污染的就会更加的严重，到时候呢你要教他就难了。你要像现在10几岁的小孩，他什么都懂，人生观也不一样，他觉得我现在10几岁了，我现在独立了，我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父母不能管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父母也管不着，那么小孩子呢又不成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犯错。比如像小孩子呢没有好好的读书啊，成绩不好啊，小孩子呢这个吸毒啦，或者是小孩子呢做一种不好的事情啊，都有这种传染病啊。所以这个10几岁这个小孩子呢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年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再从心理学来讲，这个叛逆期。所以这个时候呢，父母呢都要很耐心的去教他们，还要找出一种方法怎么去启发他们，让他们明白了解。所以我觉得10几岁这个小孩呢，是我们现在大人要怎么样教育他们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话题。
那还有朋友想请问啊，说讲到这个奉事师长，请问是不是指一定要从头到尾奉事于原来剃度或者是皈依的师父呢？
不是的，原来的剃度皈依的师父是引导我们进入佛门，我们应当一生不忘他的恩德。那么至于这个奉事师长，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儒教修行供养，老师教导我们的，我们没有认真做到，就是没有做到奉事师长。不是说我对老师很好，对老师物质生活照顾的非常的周到，这是形式。讲实在的，真正的修道人呢不需要这些东西，他所要的是你能够依教奉行，你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明白佛法的道理，相信因果，止恶行善， 能够成为圣人，成为贤人，这才是真正的报答施恩呢。
那还有朋友哈，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他自己呢是信佛念佛，他呢也希望他的母亲念佛发愿求生西方，然后他就跟他的母亲就在说啊，说只有往生西方才不会受到苦难。但是呢他妈妈呢是喜欢看电视的，平时呢对他说的这些话呢又不太理睬哈，于是呢他心生烦恼了，请问应该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的办法帮他解决他这个问题呢？
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呢，因为现在有好多老人家，他特别是在加拿大这边的话呢，他们也精神方面也很无聊，因为这里毕竟是不是自己的国家，这个人际关系呢是很有限，他们没有很多朋友，
所以只有看电视剧来打发时光了哈。
那么你说你叫他你要念佛要诵经啊，他一下子呢他
接受不来，
接受不了，
嗯，
因为这个说实话呢，你叫人家去修行的话呢，他要有这种信念，要有这种感觉，喜欢去做这个事情的。那么他每天坐在那边念佛打坐诵经都没问题，但是对一个对佛法一点都不明白的，你叫他去这样做的话呢，他会很被动，也不是很愿意。那么比较例子，像如果说啊，有一种父母喜欢看电视的，没关系，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有好多这个佛教的电影啊，佛教的连续剧啊，可以给他们看。这样的话呢，哎，他喜欢看电视嘛，这样都是看。有时候呢给他看看一种菩提达摩祖师啊，在世情缘，讲这个因果道理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佛教的这个电影，像那个白莲菩提，讲那个本焕老和尚的，还有讲这个西营老和尚的，因为这个像中央电视的拍的，拍的这个一级棒，他们这个技术啊，拍摄啊，配景啊都非常好，所以你可以拿一声这个有关佛教的这个电视连续剧可以给他们看啊，那么看以后，哎，他原来他就慢慢了解了，哦，佛教原来是讲这个因果啊，讲这个慈悲啊，讲这个道德伦理啊，讲这个缘分啊，哎，他有明白了这个道理，觉得佛法很好，然后你再叫他说你要打坐啊，要拜佛啊，要诵经，那他就能够接受你。所以呢，我们要引导父母来修学佛法，也是要有方法，要有策略。你不能啊硬邦邦的，就叫他说哦，佛教很好，念佛很好，你就好好跟你念佛，不要做什么事情，那么这种教育就失败了。所以我们佛法的教化，佛教用的词非常好，叫教化，教化有情，就是你要教育他，还要呢转化他啊，要慢慢的转化他。所以呢有好多人呢，他们刚开始对佛教一点印象都没有，哎，后来呢他了解佛教以后觉得，哎，这个佛教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常常跟学生讲课的时候我在讲，我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到了加拿大，我们不要忘本，我们一定要学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儒家、道家跟佛教。所以当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就离开了佛教，那么你就没办法全面的把中国传统文化讲完整的，因为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那么对于佛教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影响很深广，不管是建筑方面呢，音乐方面呢，文学方面呢，语言方面呢，戏剧方面呢，各种各样影响都很大。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们不一定要信仰佛教，但是对佛教的道理、佛教的文化，还有儒家的思想，还有道家的道理都要了解，这样才是一个中国人呢。
在上期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啊，您提到了湛山精舍呢有开设儿童学佛班，那有朋友就问了，说怎么样对幼儿少年进行佛学的教育，但是呢又不会让他们感觉到说是家长呢对他们进行宗教意识的一种灌输，就是说让他们觉得说父母不是逼着他们去的，对这个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从小这个让他了解到佛法教育我觉得很重要的，因为佛教呢是一种心地法门，就是教小孩子怎么样净化心灵，教小孩子怎么样孝敬父母，懂礼貌， 然后呢做事认真。所以呢我们这个湛山的这个儿童学服班啊，有开有好多不同的课程，那么其中一个课程就教他们怎么样孝敬父母，对父母要关心，要了解这个父母啊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个儿女的话呢一定要听父母的话。还有呢就是教中国传统文化，教他们画画啊，教他们写字啊，然后呢还教他们一种这个威仪啊规矩啊，怎么样做人呢、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有时候一种互动交流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湛山儿童学服班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们每到这个湛山金色兰要很开心。所以今年是我们就办了几届了，办了第一届呢他们很开心，说哦什么时候有第二届，包括父母他们都很欢喜，他们父母觉得把这个小孩啊送到这个中国佛教寺庙来，可以熏陶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所以父母也好小孩子也好都很欢喜。那我们也很用心，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小孩子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孩子的教育不好啊，等到大的时候呢就很难去教育他。所以这种小朋友呢在寺庙里面特别是见到出家人以后呢，他又更加的这个认真，不敢在教室里面随便的讲话、啊、因为他毕竟看到一个出家人很庄严很慈悲，所以呢就有时候呢是个身教，还有这个氛围能够舍受这种小孩子让他听话。
好的，那解释完听众的疑问之后哈，我们继续哈，围绕在我们这个父母和子女关系这个话题上面啊。我们知道一个家庭是由父母和子女来组合而成的，一个家庭是不是充满了温情和祥和的气氛，其实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维系于父母和子女是不是能够积极的扮演自己的角色，尽自己的责任。我们中华民族一向以来都是以父慈母悲子孝为一切善之根本啊，正所谓孝者天性也，孝顺呢也是我们崇高至善的一种美德。那我也知道佛在大乘本圣心地观经里面曾经有写作有说过啊，父有慈恩母有悲恩，母悲恩者若我注视于一节中说不能尽。其实这也就说明了佛教哈，佛教真的是一个非常注重孝道的一个宗教。那我们今天其实不妨呢就从这部经哈来看一下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种责任。
你刚才提到这个佛教的善生经啊，这是一部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经典，它原来的名字呢叫佛说善生经。这部经典呢提及到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的父母子女之间的这种人伦的关系。以这个佛法来讲呢，一个有信仰的家庭必定有真诚与快乐。那么这个家庭对于佛法的这个修行者来说呢，应该是个修行菩萨道的一个道场。每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应该过从自己的本分去努力，以佛法来舍受和教化家庭里面的每一个成员，使这个父母呢或者是子女从自己的慈爱中走向佛法的光明。正当这个家庭观念日益沦落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去探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这个人伦关系，以作为其他道德善法之根本，充满温情的家庭，有赖父母与这个子女同心协力去创造，来维持这个家庭的和谐，来改善我们更好的生活。所以你刚才讲的对，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这个父母与这个子女啊，都是非常重要。那么双方要扮演自己应该做的角色。
无可否认，在建立正确的人生观方面啊，父母对孩子呢，其实扮演了一种潜移默化的非常深远的角色。古人不是说吗？三岁定八十。如果父母经常向孩子灌输正确的人生观、人生道理，比如说像佛法所宣扬的慈悲、谦虚、容忍、待人处事的种种美德，我相信孩子长大之后一定会懂得怎么样以礼待人。那相反，如果父母抱着那种消极厌世的态度， 度啊去看待生活，然后平时里面也是挥霍，不珍惜生命，那我们很难想象、他的孩子长大之后会活得很充实，也不容易那么坚强啊。
所以呢，建立正确的人生观是多么重要啊。我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可能大家听起来以后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有时候呢你觉得不可能呢是一种可能。所以呢我们做父母呢教育小孩子的话呢一定要有方法，不能像作为父亲一样会影响到这个小孩子的一辈子。有一个父亲呢在商场上呢常常被人欺骗了，他想把自己的经验啊告诉他的孩子，免得孩子呢太相信其他人而吃亏。于是呢他就将四岁大的儿子呢就放在六尺高的书架上，然后呢要求他跳入自己的怀里。起初呢孩子呢很害怕并犹豫不决，这个父亲就见到这种情况以后就高声就叫了，说跳呀，我是你的父亲，当然会接住你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孩子呢就闭上眼睛就往下一跳，可是呢父亲却没有去接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孩子撞得满脸乌青啊，头破血流，那么带着痛苦和泪水呆呆着看着他父亲。父亲就说啊，这是给你一个教训，永远不要相信他人，包括是你的父亲。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说作为孩子长大后会怎样子呢？据说啊，作为孩子长大以后就变成什么自暴自弃，并患上了精神错乱症，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对每个人他都疑神疑鬼，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容从奉，在孩童时期啊，就应该灌输正确的人生观。父母绝对不能把这个人生记忆的失落加之于孩子的身上，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现在父母常常呢因为个人的问题，然后呢把这个问题呢去教育这个小孩，极端的教育小孩，到最后小孩子呢就耽误了，就很可惜了。在上圣经里面讲呢，夫说父母应以五事尽事其子啊。所以在这个佛经里面讲说，父母应有五个方面来教育小孩。其一者，制止不停帷幄，善巧的去接引儿女子卧向上。要教小孩子，从小就要教育他，坏的事情不能去做，对别人的事情不好的不去做，叫子卧行善，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不难发觉有许多父母啊对孩子呢非常的疼爱，但却忽略了建立孩子的正确人生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些父母虽然呢发觉自己的孩子犯错了，可是呢为了面子等问题便极力的去为孩子辩护，甚至觉得呢不好意思讲给人家听，然后呢就包庇了这个小孩子这种不良的行为，这个是反效果的。所以我们要让小孩子哪一层是对的，哪一层是错的，对的我们要表扬他，不好的我们要指责他。
对，看到很多说家长他们觉得说，哎呦，家丑不能外扬，结果呢对孩子这种包庇哈，导致最后呢就好像是助纣为虐了哈，他们有恃无恐啊，觉得反正没关系哈。
对，还要讲另外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听。有一位母亲呢去探望被判死刑的儿子，母子相见，母亲呢三心一结啊，孩子却显得格外的镇定，并向母亲恳求说啊，说亲爱的妈妈，你以自己的奶水为我长大，现在可否让我吸最后一口奶呢？由于爱子心切啊，母亲立刻的就答应他。哪里知道啊，当这个孩子呢在这个吃他妈妈的奶的时候，恨恨地咬他一口，就然后大骂他，就说，妈，我有今天的下场全是你的错，当我年幼的时候犯下偷窃和欺骗的行为，你不但不给纠正，还帮我掩饰，你根本不曾真正的爱过我。母亲呢当时呢就吓呆了，当时呢就后悔了， 后悔呢，就是当小孩子小时候没有好好把他教育好，后来呢他的儿子大以后呢，他这种习性没有改啊，所以才会去坐牢啊。所以这种故事呢都是在启发我们，就是我们教小孩子呢要有方法。
故事虽然比较极端，但是呢我们确实也能够从中有所领悟哈。我想如果父母真正的爱子女爱孩子，其实呢就真正应该去净化对孩子的这份爱心。好，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恭请达义法师跟我们谈一下父母呢其实真正可以影响子女的人生观的。
梦一不露。
迎大家继续守候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频道前，收听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诚意送上的佛学的节目《湛山法语》。每期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也是加拿大佛教会会长达义法师来为我们开示佛法。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谈到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父母对子女的教导啊。上一个时段呢，师父也是跟我们举了一些的例子哈。我们知道《善身经》里面有提到说，父母应该慈爱儿女。这个慈爱就是净化的爱，以及呢以智慧为前导的爱。有关这方面的爱呢，我想请您啊再给大家具体的阐释一下好吗？
父母可以影响子女的人生观，当然呢，子女成长以后啊，也可以纠正父母的错误观念，尤其是对脱离一生就是房禄的这个传统的师父，比较像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受过这个科学教育和佛法熏陶的儿女，有义务和责任去引导父母远离这种传统的这个迷信和还有的这个教条。时代的进步带来的新的知识与价值观，父母呢向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学习，是值得鼓励和赞叹的。然后呢，我深切地体会到啊，要长辈向晚辈学习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我们中国传统人的观念，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长辈们的这种心态，这个他觉得我是你的长辈，只能向我学习，我不会向你学习，所以呢，心里面有时候呢有点矛盾。其实呢，从这个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我们一切众生都有福性，福性是平等的。所以呢，我们上一次不是讲到吗？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缘分嘛，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应该要互相学习。在这个《善身经》里面非常强调奉养和孝敬父母的重要性。另外呢，这个儿女和父母不能互相学习，也可能是因为亲情关系尚未这个建立。在许多父母的 眼中啊，子女是永远达不到要求与期望的，而儿女却认为父母是难以亲近啊和严肃的。在这样互相排斥和紧张的关系之下呢，要相互学习呢，的确呢是不容易的。
那其实要想建立亲情的关系，良好的亲情关系肯定能给家庭成员心灵上的满足和快乐啊。那家庭可以造成孩子心理上的不平衡，也可以让儿女呢有健全的心智成长，这就要看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亲情关系是怎么样的了。良好的亲情关系应该怎么样建立呢？经文当中又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呢？达义法师，
在《善身经》里面讲的，身为子女，凡所有为应相白父母，就对于许多人来说呢，父亲呢是，母亲呢是世界上最啰嗦的人。举个例子呢，不管你什么时候出门，他总是在叮咛你啊，吩咐你做这个做那个啊，说出门呢、啊、要小心啊，早点回来啊，不要跟坏人在一起啊，随便不要去啊，这种话听久以后呢就觉得很烦。所以有时候呢心里面是很矛盾的啊，有时候呢觉得是妈妈是爱我们，但是她太啰嗦了，反而心里面呢就很烦躁，有时候做什么事情呢就不会是很细心，包括开车啊，有时候呢就会容易闯红灯啊，出事情。当你出事情以后呢，才知道哦，父母的经义良言呢是从生命的体验得来的。既然父母所累积的知识与经验能带给我们很多启示，为何我们不将自己的计划、生活中所有面对的问题坦诚地来对待父母呢？我在想呢，这个子女如果能够常与父母交谈啊、商量啊、讲心里话，不只能得到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避免让父母产生啊这个疑惑与不必要的担心。只要父母呢肯以开明的态度去看待子女，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协助孩子的机会，这必定可以建立良好的 亲情关系。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父母跟儿女的这种关系啊，我们应该要这样想，就是不要老是以这个长辈为尊，然后技高临下的对小孩子讲话。有时候也替小孩子想，哎，小孩子岁数这么小，那么他在想什么啊？他的时代跟我们上一辈子的人的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常常跟要替小孩子设想，那么你呢就心里就变年轻了，思想比较开放，能够接触这个小孩子的思想。那么反过来讲呢，就是小孩子呢有时候也常常想，哦，他是我父母，不管他怎么样，他经验是比我丰富，还有他是爱我的，他是对我好的，所以呢在做任何事情的话呢都跟父母沟通，我相信呢对于小孩子本身也是一件好事。所以双方如果能够为对方着想，从对方的角度来想来做的话呢，我相信呢这个沟通才会畅通无阻，那么这样呢父母也不用担心，小孩也不容易做错事。
我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啊，从他身上呢我看到了很多特别值得学习的风俗习惯。比如说在新年期间啊，做子女的一定会恭恭敬敬地向父母请安问好，还有道歉。那子女的种种过错呢也会因为这个新年期间的道歉呢就一笔勾销了。还有啊，这个马来西亚民族他们呢也特别喜欢全家人出外啊一块儿去活动，比如说 picnic 啊，打球什么的哈。当然在加拿大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很多的华人家庭哈，也是一起出游啊，野餐啊。我们真的就是要特别的珍惜和家人团聚的机会，这样的话在这些活动当中才可以建立良好的亲情关系啊。
佛教把一切赞美与鼓励人们向上的这个话就称为什么，称爱语。佛教徒应以爱意来互相勉励，互相肯定，以接纳家里面的成员，使这个亲情的关系啊得以改善和维持。不管父母啊或者是子女啊，都应当要学会爱意，不要讲一声不健康的话，不要随口骂人啊，不要挑拨是非啊，因为这都是家庭纠纷的主要导火线，嫉妒心、嗔恨心、傲慢心，还有猜疑，这种都会让这个家里的成员会产生这个误会跟矛盾。我觉得呢，充满温情和谐的家庭里面，应该常听到谢谢你，我很感激你，孩子啊，我爱你，或者是亲爱的，我为你的成就，我感到荣耀，像这一类的话，那么这个在家里面呢这气氛就很好。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我们常常要讲这个慈悲的话，口吐良花，让这个话散着芬香，让他们听了又很舒服。学佛的人都知道，在佛教里面有很多这个咒语，如果能够诚心去持诵，便能得到应有的感应，说谢谢你，我爱你，便是大家在家里面所应持的这种咒语。只要大家肯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与理解，这声在家里面常常讲的这种语言呢，肯定会促进良好的亲戚的关系，使大家都活在爱的环境里面，并接受到自己是被接受与肯定的。在感受家庭温暖之下，我们更能使自己呢对家庭怀有感恩之心。
提起感恩啊，我想大家都知道哈，父母恩情深似海啊。有位大师不也说吗？他说这个父母恩重过于深秋。其实，很多人都在劝我们世俗的老百姓哈，我们要孝顺父母，要感恩于父母哈。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五月份哈这个充满浓浓亲情的月份里面呢，来选择这个话题啊。
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样了，有些子女在娇生惯养之下出国留学啊，毕业后便忘恩负义啊，一去不回，把抚养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把他抛弃了，也从来不管关心他们。所以呢，这个受了高等教育的孩子却不懂得这个孝顺啊，追根彻底啊，这生有知识的人如果不懂得这个孝顺呢、那么这样是教育是失败的。在这个《上圣经》里面讲到，子女必须对父母恭顺不 礼，就是对他恭敬，看到父母的话要有礼貌，还有不逆，就是不要叛逆，感恩于父母啊。大家想想现在多少的子女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孝道思想要发扬光大。
我就觉得吧，达义法师，很多在苦难当中磨练成长出来的孩子，要比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更加懂得感恩于父母。
的确如此啊，因为呢，我认为呢，父母除了与子女分享快乐、共给所需之外，也应让他们有机会来分担这个家务啊，有这个责任心啊，这样孩子呢，便能够养成什么呀？就节俭啊，勤劳啊，独立思考啊，有责任心啊的这种美德。子女也可以体会到父母所供给的物质享受是从节衣节食劳苦中得来的，受了父母的恩惠，当然要懂得感恩报恩，从感恩里面可以得到回报。我们便会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呢？就是穆桂引导家人能够明白佛教的因果道理，止恶行善。
那今天节目最后，您再给我们谈一谈如何引导父母或子女归向佛法正道。
正子说呢，是孝有两种，大孝忠亲，其畜不辱，其下能养。在三生经里面呢，要讲到说父母应什么慈爱子女，子女这应该怎么样呢？爱敬父母。可见呢，儒家与佛教两大传统文明啊，其思想法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们东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教的孝道不只注重孝慈爱，更希望父母或者是子女能够互相引导归向于这个佛法的正道。在不思议观经上说啊，说非饮食即饱能报父母恩，引导正法方为供养双亲啊。可见佛教的孝行呢，才是更加的圆满，会让我们的父母更加的幸福快乐。从佛法里面来讲，就是说我们孝敬父母，首先呢，就是要让父母生活无忧，让父母呢不用担心，知道他的儿女时时刻刻都关心他，让他得到安慰。那么更深一层来讲呢，就是我们要引导他们修学佛法，让他明白这个世间的这个人生道理，知法因缘生，知法因缘灭。我们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有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既然到这个世间来以后，我们要珍惜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要广结善缘，我们要培养这个儿女长大成人。那么到他父母往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要提得起放得下，要让他明白有一天他可能会离开这个人间。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呢，就要准备，要念佛持斋，一心念阿弥陀佛，那么临终的时候呢，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以后，莲花化身，花开降佛，降到阿弥陀佛，听经闻法，能够得到这个觉悟，能够早日成佛。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就开始要念佛，到临终的时候呢，你才能够保持这个正念。还有呢，平常有时间呢，应该要多看经啊，多听经啊。那么平常在生活方面呢，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呢，最好呢要吃素，要吃呢清淡的，少油少盐少糖，多吃一种五谷杂粮、生菜水果这种健康的食物。那么这样的话呢，人到晚年以后，他不单单儿女对他很孝顺，供养给他的这个饮食还有生活起居的一切需要的东西，同时呢他在精神方面他有一个归宿，他知道我现在好好念佛，临终的时候我哪里都不去，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他有这样一个期待， 他就会活得更加的长寿。那么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就没有什么障碍，不会恐惧，不会害怕，那么他就会随着念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四十八愿的加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再到一个非常清净快乐的环境去。所以呢，心里面他就会更加的欢喜。神佛教里面说，我们要做一个孝子孝女啊，不但要供给他们的饮食，还要让他们修学佛法，念阿弥陀佛，吃素，到最后临终，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诸佛菩萨接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佛教讲因缘，更要我们懂得惜缘。那既然父母和子女呢是在因缘具足下聚合哈，那么我们就应该有共同的责任去协助家庭成员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在互助互爱、互相接纳和肯定之下呢，为这个幸福的家庭来给他铺一条路啊。
世尊在《善生经》里面开示我们说啊，说善与不善法，更为我们解说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的父母子女的这个人伦关系。亲情的关系是需要从真诚的信仰、感恩与奉献中建立起来的。
所以我们再次也意识到了这个信仰的重要性啊。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你想用一个温馨和谐的家，首先呢要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尽了在家里面的责任和本分哈。真的，这个充满温情的家庭的确有赖于家庭成员同心协力去创造、去维持和改造。谢谢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圣净寺，相好光明无等伦，百好婉转勿虚名，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化不萨众，亦如别。四十八日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